13年前的4月25日，上万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自发前往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办请愿，希望释放无罪被拘押的天津法轮功学员，保障合法的修炼环境。这次被称为中国史上最大规模、最理性平和的上访，使得这个修炼团体一夕之间闻名世界。13年来，面对中共的残酷血腥镇压，法轮功学员始终坚持着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今年的4月25日，欧洲、美洲、亚洲等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再次举行了纪念活动。请看来自全球的现场报道。
13年前的今天，万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争取公正的待遇。13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没有停过，而海外法轮功学院的和平呼吁也从未间断。那么每年的4月25日到中领馆前集会，就成了多伦多法轮功学院的传统。
Bo Xilai and Zhou Yongkang are under the Jiang Zemin faction. So for the past 13 years, these people are responsible for terrible, terrible crimes agains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the organ harvesting of over 40,000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同样在加拿大，温哥华在中领馆前举行了夜间悼念活动。一盏盏的烛光代表着每位遭迫害而死的学员。自迫害发生以来，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和酷刑。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高达3500多人。把镜头转向德国柏林，举着法办四大元凶的布条，法轮功学员呼吁要把江泽民、罗干、薄熙来、周永康绳之以法。而在比利时的欧洲议会前，当年参加425和平上访的见证者来到现场。
政法委也是因为法轮功迫害法轮功而慢慢的壮大起来，现在呢，继而呢，就是迫害，就是进行这个对整个民中国老百姓整个的这个迫害。所以说，我希望现在这个中共的这些领导人能够直面这一切，给自己的未来一个选择，把中国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We also call on to the world to help the Chinese people who have been longing for peace, for freedom for so many years.To help them, to reach out to them, and help bring the evil clique that has been persecuting Falun Gong to justice.
欧盟议会特地派人前来声援。
And one thing that he's been trying to work on is to have an impunity index so that those who we know have been encouraging and perpetrating the torture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organizing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and the awful practice, inhumane, disgusting practice of organ harvesting, we can bring these people to justice. Impunity can't be allowed to remain.
花旗真相资料展一篇篇讲述着在中国进行的人权迫害，也传达了法轮功红传全球100多国的盛况。丹麦法轮功学员来到行人众多的广场，演示5套功法。
And Falun Gong have given me the best health ever in my life, and I started 13 years ago. And also, Falun Gong has given millions of Chinese the best health in China.And Falun Gong comes from China, and I'm here today to actually tell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that they can't stop anything that makes me feel good as Falun Gong has.
在莫斯科，虽然中共透过当地政府企图阻止活动，但学员仍然克服困难，告诉人们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也揭露中共非法活摘器官牟利的罪行。法轮功学员说，因为生病原本不太能走路，因为练了法轮功后健步如飞，修炼真善忍带给自己很大的心灵提升，希望能够尽早结束这场迫害。而在伦敦，虽然下起了雨，中领馆前法轮功学员持续和平抗议着，他们呼吁胡温在这历史时刻选择正确的路。
在这历史关头啊，我希望胡锦涛、温家宝呢立即将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之流绳之以法，解体中共，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呢做出应该做的事情，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加拿大、比利时、莫斯科、英国、丹麦、芬兰、德国、东京、台湾、美国，法轮功学员全球同步展开反迫害行动。13年的苦难，13年的坚守，13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更激起了全球反迫害声浪。不论何地，不分种族，他们共同的心愿就是法办迫害元凶，立即停止迫害。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来自大芝加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4月25号聚集在中共驻芝加哥总领馆前举行了烛光守夜，纪念425和平上访13周年，并提出法办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流氓集团。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杨森在接受专访时表示，江泽民流氓集团除了恶手之外，也包括了各地参与迫害的610成员，以及毫无人性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所谓医生等。他并提出赔偿法轮功学员在精神和肉体上的损失。
记者身后呢，就是中共驻芝加哥总领馆。那么在马路的另一侧，就是13年来在海外各地的使领馆前常常看到的一幕，即法轮功的和平抗争。那么今年的425，他们除了以往的诉求之外，也提出了法办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流氓集团。
过去我们提出的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这四个人了，其实江泽民流氓集团呢，就是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首恶，主要现在看来是周永康，还有李长春啊，还有薄熙来之流的，当然包括这些恶警，包括洗脑班的这些所谓成员，还有包括呢那些禽兽不如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些所谓医生们，所有直接和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应该受到法办。
除了法办元凶之外，杨森也提出要求赔偿。
在这么多年法轮功学员精神上的、肉体上的承受的非常多，那么一定要赔偿法轮功学员精神上、肉体上的损失。
对于中共的当今领导人杨森说，他们的未来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
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所以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中共的高层的领导人，他们面临的呢是作为个人的历史的选择。如果选在跟江泽民同流合污，那么他们的将来会很暗淡，很凄惨。但是呢，如果选在站在人民一边，作为个人哈，那么他实际上是可以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那么一切呢，实际上都是在他的自己掌握之中。
杨森说，13年来的和平抗争无非就是求得一个和平的练功环境，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受益。
我们法轮大法修炼呢，也不是搞什么群众运动，也不是搞政治，我们其实就是争取一个可以练功的环境，让所有人呢都可以在法轮功修炼中受益。这么多年呢，我们也没有改变初衷，但是中共迫害法轮功，那么大家会看到在迫害中，因为他站在邪恶的一边，实际上是他自己给自己迫害倒了，这个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大家都会看到。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冲、杨小梅，芝加哥采访报道。
为纪念425和平大上访13周年，美国华府法轮功学员主办集会呼吁结束迫害，法办江、罗、周、刘等迫害元凶。
这里是白宫前的拉法耶公园，法轮功学员为纪念42513周年在这里举行集会，呼吁各界共同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法办迫害元凶。
Today we're calling for the same thing that we've been calling for 13 years, which is an end to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in China.
13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以和平方式反迫害，并在海外以酷刑和群体灭绝等罪行，针对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等迫害元凶进行起诉。目前，中共内斗的核心问题就是法轮功问题。法轮功学员表示，那些迫害者早就是骑虎难下。
As they've carried out this persecution, they can't back down. They all have blood on their hands. So they really just keep doubling down. So they know now that if Falun Gong is ever receives justice, that people are able to practice Falun Gong, that history will look to them and say, you're criminals. And that's why they just continue the persecution.
最近薄熙来垮台以及周永康被秘密调查，揭开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冰山一角。法轮功学员表示，未来他们会继续把所有迫害元凶一一送上法庭。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纽约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今天在中领馆前举行集会，纪念1999年的425万人和平请愿13周年，并持续发出结束迫害的和平呼声。
4月25日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开启了中国民众用和平上访的方式来维护自己信仰的序幕。这一天被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所纪念。
在纽约中领馆门前，超过400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和平的静坐，用这种方式纪念13年前那次上访，其中包括经历过迫害的学员。
就是13年的迫害，我吃了很多的苦，但我现在能够平静下来，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的大法的威力。
1999年的这一天，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希望政府能够还给他们自由练功的权利。和平和理性被国际舆论概括为这次请愿活动的特征。
法轮功学员呢，修炼是按照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来修炼的，所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间，不管是遇到强权的打压还是和平的环境，他们一如既往的这个修炼自己的心性。
而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法轮功学员却不断被酷刑折磨，很多人被强制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还有的甚至被活体摘取了器官。
每年都来这里吧，但是我觉得今年特别的难过。
中共当局打算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的想法却没有实现，相反，在全世界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抹黑，却把法轮功的信息传播到全世界各地的110多个国家。在过去的13年当中，法轮功学员制作的横幅越来越多，内容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但是他们要求停止迫害、法办元凶的诉求却始终没有改变。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我们讲追查到底，直至每一个罪犯绳之以法。
新唐人记者郭莹在
4月25日，上百名美国旧金山的法轮功学员冒雨聚集在中国领事馆前，纪念425万人上访事件。
今天是4月25号，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是个很普通的日子，但是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门口，却有上百名的法轮功学员冒着大雨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
到这儿来，我最想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法轮功是教人向重德向善做好人啊，对整个社会、对整个人类是非常有好处的。法轮功既然是这样好人，中国政府现在已经迫害了13年了啊，那么应该马上停止迫害，应该惩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曾在辽宁某大学任教的孟教授，在1999年亲自参加了这个历史性的上访，当年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辽宁，然后我们坐火车要到北京之后，啊，有同修领着我们，到天安门附近，然后呢，由天安门附近的警察领着我们到中南海旁边有一个府右街，啊，在府右街呢，我们在那儿静静等着。我看了一下，大致是超过10000人，没有人通知，也没有人告诉，大家都是自觉的，而且呢，大家有几个同修啊，拿着塑料袋啊，把地下就是行人走的和一般常人走的扔下的东西，我们都给捡了。连警察扔的烟头，他们抽烟扔的烟头，我们的同学都给捡起来，最后呢，非常干净啊，非常干净。
孟教授用3个静来形容当时的场景。
我可以用3个静来表达：一个是非常安静，第二个呢就是非常平静，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走过了之后，那些地方都非常干净。
孟教授记得，当时法轮功学员上访的诉求有3个，就是释放在天津被无理抓捕的学员，正常出版法轮功书籍，以及给学员平静的练功环境。这些诉求获得了当时中共总理朱镕基的同意。然而在3个月后，中共却反悔，开始了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全面镇压，无数家庭被卷入无辜的迫害中。来自长春的小王原本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家， 爷爷奶奶因为练功多年疾病一扫而光。
法轮功在当时是特别出名的一个功法，做得很正，而且祛病健身的效果特别的好。当时因为我爷爷呢是哮喘，支气管过敏性哮喘，几十年了。他从35岁就因为这个哮喘病退休在家，病退，一直到94年的时候，医生已经没有办法了。可是94年4月末参加师傅李洪志师傅这个学习班以后，大概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基本上就痊愈了。
小王的父母和亲戚也因此练起了法轮功。中共政府开始镇压以后，小王的姑姑被关在监狱折磨致死。小王的父亲因为拒绝放弃练功，关在监狱里已经10年了，至今仍未获得释放。虽然法轮功在中国受到镇压长达13年之久，但是不断有人加入到这个修炼的团体中来。
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后悔过，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而恰恰呢，是因为开始了迫害，所以呢，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通过这些法轮功学员这种和平的理性的抗争，然后呢看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我认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功法。
和众多法轮功学员一样，小王希望更多人理智的分析。
我希望就是说对法轮功有误解的人可以真正的去了解一下这样一个群体，了解一下练法轮功的人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群人。我相信他会得出和中共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他呼吁国际社会能够关注像他的父亲一样仍然被关在监狱里的法轮功学员，让他们早日获释。新唐人记者张亮、安琪、旧金山报道。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天津法轮功学员无端被抓，以及全国各地政府对法轮功的不公正对待，来到北京和平上访，拉开了中共专制下的法轮功和平抗议的序幕。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举行游行，纪念425，并呼吁结束迫害。
4月22日，星期日，来自日本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游行。游行从日比谷公园出发，途经银座、东京车站、秋叶原，最后在上野公园结束。打头阵的天国乐团队伍整齐，演奏的音乐雄壮有力，反对迫害，要求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等大横幅非常醒目。从岐阜县赶来参加游行的杨丽，自己曾经因为练功被关进过劳教所，现在母亲朱春菊也因为坚持练功被非法判刑6年，关进哈尔滨女子监狱。
他们现在也不执行中国法律啊，中国的法律不是没有，有啊，但是他们根本不执行中国法律啊。像我母亲这样的，她本身她就是一个字都不识的一个家庭妇女，就这样就判了6年。
前来参加游行的民运人士夏一凡对13年前的425和平上访给予了极高评价。
对于425这个上访，应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人数多，起点高，对于这个从自己本身信仰出发的这个聚集的这么一群上访者，在中国是空前绝后的。
新唐人记者张小雨，日本东京报道。
新加坡法轮佛学会4月25号在芳林公园举办425上访13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上百名法轮功学员参与了集会。
在纪念活动上，法轮功学员拉起425和平上访13周年，法办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流氓集团、王立军被指迫害法轮功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横幅。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会长黄威强博士发表声明指出，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将昭然若揭。
随着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引发中共高层分崩，中共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累累罪行，特别是江泽民流氓集团13年来所犯下的震惊世界的重大罪恶，即将大白于天下。法轮功将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黄博士指出，中国人民的觉醒，退出中共是迈向光明的出路。
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世人才能走向美好的未来。亿万觉醒了的中国民众公开声明退出中共，正在体现着中共解体的步伐。
新唐人记者黄志明，新加坡报道。
为了纪念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3周年，马来西亚的法轮功学员4月22号来到中领馆前举行和平集会和递交抗议书，严正抗议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上午10时许，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领馆前拉起横幅，举行纪念425和平集会，并现场分别以中文及马来文宣读文告，引起了路过的民众和驾驶人士的关注。法轮功学员郭先生在集会上道：
425标志着大法弟子以正义、正信、理性反迫害的开始。13年过去了，面对中共灭绝人性的血腥迫害，在苦难中承受巨大压力的大法弟子仍旧带着慈悲和善念、宽容的胸怀，勇敢坚韧地向世人讲真相，弘扬大法，揭露中共的迫害真相。我们诚挚呼吁马来西亚政府和各界人士明辨是非，不要盲目追随一个行将就木的政权，做出违反天理的事。协助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才是顺天意而行的明智之举。
法轮功学员代表最后递交抗议信与中共领馆，严正抗议中共在这13年里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大规模迫害，结束了当天的活动。这是新唐人记者谢秀芳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采访报道。
最近中共高层的权斗跌宕起伏，分析人士指出，两派之争的核心是如何看待法轮功的问题。4月21日，加拿大温哥华举行集会，纪念425法轮功和平上访13周年，民众重提往事，热议法轮功问题与当前时局的关系。请看本台记者发自温哥华的报道。
在温哥华市中心艺术馆，上百名法轮功学员集会纪念425上访13周年。当年曾亲身经历上访者很感慨，
想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向国家领导人讲明白，允许我们有个练功的环境。
到最后是我们听说是法轮功学员天津学员给释放了，那我们就对这点是满意的。其他的呢，我们想以后呢政府会处理的，然后我们就平和地离开了。
但随后形势完全发生了逆转，江泽民当局在1999年7月20日全面打压法轮功。
有没有幸的几千人被无辜的杀害，几十万人被监禁，上万人被活摘人体器官，这都是史无前例的惨剧。
江派势力迫害法轮功欠下血债累累，被称为血债派。
以周永康、江泽民这一类人啊，他手上制定了去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而且在10多年里不断地在执行迫害法轮功政策的这些身上有血债的人，一旦事实真相曝光于天下的时候呢，那是也就是他们的末日，他面临的必然是法律的审判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啊，就是以周永康啊，还有包括薄熙来啊，这些人拼死的，他不惜发动一场政变也要延续这个权利吧啊。
江派高层纷纷落马，民众自有一番解析。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他们这种反人类的罪恶滔天的反人类的罪行，迟早是会被清算的。
回顾425上访的这段往事，再联系到中国当前的时局，其实如何看待法轮功问题值得每个人去思考一下。至于中共高层的权斗，谁支持正的，谁支持恶的，结果不言自明。新唐人记者苏浩，温哥华报道。